太宗简文皇帝，名纲，字世赞，小名六通，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，昭明太子同母的弟弟。天监二年十月丁未日，在显阳殿出生。天监五年，被封为晋安王。普通四年，多次升迁后，担任都督、雍州刺史。中大通三年，被征召入朝，还没到达。昭明太子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梦见和晋安王下棋时干扰了棋路，我把班剑交给他，他回来后应当会有这样的家风吗？”四月，昭明太子去世。五月丙申日，立晋安王为皇太子。七月乙亥日，在殿前举行册封仪式，因为要修缮东宫，暂时居住在东府。四年九月，移回东宫。太清三年，台城被攻陷，太子坐在永福省接见侯景，神色镇定，没有恐惧的样子。五月丙辰日，皇帝去世。辛巳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癸未日，追尊穆桂嫔为皇太后，追谥妃子王氏为简皇后。六月丙戌日，任命南康王惠礼为司空。丁亥日，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。壬辰日，立当阳公大兴为浔阳郡王，石城公大款为江夏郡王，宁国公大林为南海郡王，临城公大连为南郡王，西风公大春为安陆郡王，新干公大成为山阳郡王，临湘公大丰为宜都郡王，高唐公大庄为新兴郡王。秋七月甲寅日，广州刺史袁景仲谋划响应侯景，西江都护陈霸先攻打他，景仲自杀。霸先迎接定州刺史萧伯担任刺史。庚午日，任命司空南康王惠礼兼任尚书令。这个月九江发生大饥荒，人吃人的情况十分之四五。八月癸卯日，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萧藻去世。丙午日，侯景假传诏令，仪同三司的地位与正宫相等，从今以后都不加将军称号，以此作为定规。冬十月丁未日，发生地震。这个月，白几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，看到城中的寺庙荒芜，在宫阙下哭泣。大宝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丁四日，天上降下黄沙。几位日，西魏攻占安陆，抓获司州刺史柳仲礼，全部占据了汉水以东地区。丙寅日，月亮在白天出现在东方。癸酉日，前江都令祖浩在广陵起兵。二月癸未日，侯景攻下广陵，祖浩遇害。乙巳日，任命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。丙午日，侯景逼迫皇帝前往西周。下午月丙辰日，东魏晋帝禅位给齐。庚午日，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范去世。从春天到夏天大旱，人吃人，京城尤其严重。六月庚子日，前司州刺史杨押人从尚书省出逃到江陵。秋七月戊辰日，贼寇行台任约进犯江州，刺史浔阳王大兴献州投降。八月甲午日，湘东王毅派遣领军将军王僧辩逼近颍州，少林王伦放弃颍州逃走。九月乙亥日，侯景自晋位相国，封二十个郡为汉王。冬十月乙未日，景又逼迫皇帝前往西周设宴，自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陆河诸军事，立皇子大军为西阳郡王，大威为武宁郡王，大球为建安郡王，大兴为义安郡王，大治为随建郡王，大环为乐良郡王。壬寅日，侯景杀害司空南康王惠礼。十一月，人约进战西阳，分兵进犯齐昌，抓获衡阳王宪，送到京城，杀害了他。湘东王毅派遣前宁州刺史徐文胜抵抗任约，南郡王前中兵参军张彪在会稽若斜山起义，攻破浙东各县。二年春二月，少林王伦逃到安陆董城，被北魏攻打，被杀。三月庚戌日，魏文帝去世。下任四月，侯景围攻巴陵。六月乙巳日，侯景解围，趁夜逃跑。秋七月，景回到建业。八月戊午日，景派遣伪魏卫青彭郡襄公王僧贵进入宫殿，废黜皇帝为晋安王，杀害皇太子大器、浔阳王大兴、西阳王大军、武宁王大威、建安王大球、义安王大兴以及浔阳王的儿子们共二十多人。假传皇帝诏令，认为皇位应当由支系庶子继承，理应归给嫡系， 禅位给豫章王栋，派吕季略送去诏书，命令皇帝抄写。皇帝写道：先皇念及神器的重大，考虑设计的稳固，越级提升飞案次序，于是主持东方时哽咽不能自止，贼众都为他掩面哭泣。于是将皇帝幽禁在永福省，栋即位，改年号天正。派人在吴郡杀害南海王大林，在姑熟杀害南郡王大连，在会稽杀害安陆王大春，在京口杀害新兴王大庄。冬十月壬寅日，皇帝在永福省去世，时年49岁。贼寇追谥为明皇帝，庙号称高宗。次年三月己丑日，王僧辩平定侯景，率领百官护送灵柩进入朝堂。元帝追尊为简文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四月乙丑日，葬于庄陵。皇帝自幼聪慧睿智，6岁就能写文章。武帝不相信，当面测试他，他提笔立即写成文章。武帝感叹说：常以为东阿王是虚名，现在相信了。长大后气量宽广，从未见过喜怒之色，尊严如同神明。方脸宽下巴，胡须鬓发如同画中，直发垂地，双眉翠色，锦毛向左旋转，连前纹进入背部，手执玉如意，分辨不出真假。顾盼时目光照人，读书一目十行，辞藻华丽，博览群书，善于谈论玄理。从11岁就能亲自处理政务，历任藩镇政务，所在之处都受称赞。性格恭敬孝顺，为穆桂平守丧时哀痛消瘦，做的席子都被泪水浸湿腐烂。在襄阳上表进攻北魏，派遣长史柳京、司马董当门、壮武将军杜怀宝、镇远将军曹义宗等进军攻占南阳、新野等郡，拓展土地千余里。等到担任监国府军时，多有宽宥，文书不及，丝毫必查，广泛接纳文学之士，赏赐接待从不厌倦。曾在玄圃讲述武帝所制的五经讲书，听者满朝野。一向喜好赋诗，自叙说7岁有诗癖，长大而不倦。但皇帝的文章过于轻浮米粒，当时称为宫体。所著有《昭明太子传》5卷，《诸王传》30卷，《李大义》20卷，《长春义记》100卷，《法宝莲璧》300卷，《谢克文精卫》3卷，《玉简》50卷，《光明符》12卷，《易灵》17卷，《造经》2卷，《沐浴经》3卷，《马寿谱》1卷，《棋品》5卷，《弹棋谱》1卷，新增白泽图5卷，如意方10卷，文集100卷，都在世上流传。刚即位时，准备将年号定为文明，以对外制约强臣，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之意。害怕贼寇察觉，于是改为大宝。虽在蒙难中，仍召集儒士论道说义，翻阅经史，从不放下。等到看到南康王惠礼被杀，知道不久于世，指着所居宫殿对舍人应不害说：庞涓死在这里。又说：我昨天梦见吞土，是着想想。不害说：从前重耳接受土块，最终返回晋国，陛下所梦大概与此相符吧。皇帝说：倘若幽冥有征兆，希望这话不假。起初仅娶了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，公主有美色，仅被他迷惑，耽误正事。王伟常为此进言，仅告诉了公主，公主口出恶言。王伟知道后，害怕被谗言陷害，于是谋划废黜皇帝，而后离间公主，苦苦劝景行杀，以断绝众人之心。废黜后，王伟就和彭俊、王修纂向皇帝敬酒说：丞相因陛下幽禁幽闷已久，派我上寿。皇帝笑着说：以禅让地位，怎能称陛下？这寿酒恐怕喝不完了。于是彭俊等人带着酒菜，取向琵琶，和皇帝尽情饮酒。皇帝知道将被杀害，于是尽兴酣饮，对他们说：没想到作乐竟到如此地步。最后睡下，王伟便出去，彭俊进献土囊，王修纂坐上去，皇帝于是驾崩，竟与梦相符。王伟拆下门板做棺材，迁葬在城北酒库中。皇帝自从被幽禁后，贼寇便撤去内外侍卫，派突骑为首，墙垣上都布满荆棘，没有纸，就在墙壁和板帐上写文章。自叙说：有梁正氏兰陵萧氏赞，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不期暗示， 何况三光。运数至此，令该如何？又写了数百篇文章。去世后，王伟看到厌恶其言辞激切，便让人刮去。有跟随王伟进去的人背诵了他的连珠三首、诗四篇、绝句五篇，文章都很凄怆。世祖孝元皇帝，名义字世成，小名七福，是武帝的第七个儿子。起初，武帝梦见一个独眼僧人拿着香炉，声称托生王宫。不久，皇帝的母亲在才女列中侍奉，刚一掀开门帘，有风回卷衣裙，武帝心生感应，临幸了他。才女梦见月亮坠入怀中，于是怀孕。天监七年八月丁四日生下皇帝，满室异香，有紫色包衣的奇异。武帝感到惊奇，于是赐才女姓阮，敬为修容。天监十三年，封为湘东王。太清元年，多次升迁为镇西将军、都督、荆州刺史。三年三月，侯景攻陷建业。四月，世子方等从建业来到，知道台城失守。皇帝命令在江陵城设栅栏，周长七十里。镇西长史王冲等上表请求任命为太尉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惩治主盟。皇帝不许。我在天下不卑贱，岂等都督之名？弟子之尊，何须上台之位？建议者可斩。投笔流泪。王冲等再次请求，不听从。又请求任司空，遗嘱诸侯，也不听。于是开设镇西府，征召天下士人。这个月，皇帝向襄州刺史河东王欲征兵，欲抗命。不久，上甲侯韶从建业来到，宣读三月十五日密诏，授予皇帝甲黄钺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徒、承制。于是，在南郡设立刑台，并设置官员。七月，派遣世子方等讨伐河东王欲，军队战败，方等战死。又派遣镇兵将军鲍权讨伐欲。九月乙卯日，雍州刺史岳阳王窃起兵进犯江陵，其将领杜泽兄弟前来投降，窃逃走。鲍权攻打襄州，未攻克。又派遣左卫将军王僧辩接替统兵。到简文帝即位，改年号为大宝元年。皇帝因简文帝被贼臣控制，最终不尊用其年号。正月，派小儿子方轨到魏国做人质，魏国不接受人质而结为兄弟。四月，攻克襄州，斩杀欲，襄州平定。雍州刺史岳阳王窃自称梁王，在魏国为藩属，魏国派兵帮助攻打襄阳。此前少林王伦来信已告知凶事，秘密不宣，以等待襄州捷报。这个月壬寅日，才命陈寅报告武帝去世的消息，皇帝在正寝哭掉。六月，江夏王大款、山阳王大成、宜都王大丰从信安前来投奔。九月辛酉日，任命前颍州刺史南平王克为中尉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大款为临川郡王，大成为贵阳郡王，大丰为汝南郡王。十一月甲子日，南平王克等上表请进位相国，总揽百官，皇帝不听从。二年三月，侯景率全部军队西上。闰四月，景派其将领宋子仙、人约袭击颍州，抓获刺史方珠。庚戌日，领军王僧辩驻守巴陵。五月癸未日，皇帝派将领胡僧佑、陆法和救援巴陵。六月，僧佑等击破景将任约的军队，活捉任约，景解为趁夜逃跑。任命王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率众追击景，所到之处都获胜。进兵围攻颍州，抓获贼将宋子仙等。九月，盘盘国进献驯象。十月辛丑朔日，紫云如伞盖覆盖江陵城。这个月，简文帝去世，开府仪同三司、王僧辩等上表劝进。皇帝得知死讯，大哭三天，百官穿丧服，回复表彰不答应。司空南平王克率领宗室，领军将军胡僧佑率领群僚，江州别驾张毅率领吏人，都上表劝进。皇帝坚决推让。十一月乙亥日，僧辩又上表劝进，又不听从。当时大敌尚存，皇帝不想即位，但四方劝进的表彰前后相继，于是下令停止上表。成圣元年二月，王僧辩率各军从浔阳出发，皇帝向四方发布檄文， 悬赏捉拿紧急逆党，封万户开国公，赏绢布五万匹。三月，王僧辩等人平定侯景，将首级传送至江陵。戊子日，将贼寇已平之事禀告明堂和太守。己丑日，王僧辩等人又上表劝进说，众军于本月戊子日全部集结于建康，叛贼侯景如同鸟飞尽，受困斗，频频进攻，频频受挫，奸谋诈术用尽，便深挖沟壕自首。臣等分统精锐部队，从各路同时进逼，骑兵突袭，短兵相接，手持犀甲铁盾，结成队列千群，持戟人数百万，阻遏纣王景七部，包围项羽达三重，敌军轰然崩溃，群凶四散消灭，京城老少齐呼万岁。长安的酒食至此价格高涨，九州如云开雾散，天下清明朗朗，何况黎民百姓，谁不欢欣跳跃？夫为陛下咀嚼痛苦，承受哀伤，满怀愤怒，隐忍残酷。自皇宫紫庭降阙，胡人烟尘四起，边墙好治之地，战马如云屯聚，陛下气血临阵，卧薪尝胆誓师。然而吴楚本为一家，却与七国一同反叛，管叔蔡叔流言四起，又因三监作乱，西凉一兵被秦塞阻隔，不能通行，滨州移民跨越飞狐道而断绝，豺狼当道不止一人，金泥未斩，疏忽五年，英武之气克敌振作，怨恨耻辱一并学习，长久追寻双路之计，怎能胜数？臣等依照旧例，奉修社庙，使者持节，分头祭告元灵，四军升霞，灵车尚未安葬，太子掩耀，棺椁不知所在，皆随时备办，丧礼符合凶荒制度，四海同哀，六军坦壁痛哭，圣上情信孝友，理应感动悲痛，往日百官和地方长官仰其圣上明鉴，以赐归之功，以归于有道之君，当壁之礼确实属于圣明，然而优待诏书谦让冲淡，杳然深远，飞龙可以登临，而前挂瑶词在四爻，地昏云中呼叫，而天门未开，讴歌再度停息，因此翘首期盼，所以越人固执，勋丹学以求君主，周人乐于拥戴，越过岐山而侍奉君主，汉王不即位，无法尊贵功臣，光武帝止于萧王，岂能继承宗庙？皇帝在襄城迷路，尚且访求育人之道，放勋在孤舍寂静，仍使尊祖有归，这些偶然之事，岂是圣人所愿？帝王应天，不得已而如此，服毒洗书，寻思制止，心怀物外，未蒙慈心，陛下日角龙颜之姿，显现于聪慧之日，彤云素林之瑞，基于应物之初，博学则大哉无以名状，深言则华彩文章可观，终为美德，孝能感动上天，加以英武威略，雄图武算，指挥则单朴不战，顾盼则板圈自平，地为断绝而重新连接，天柱倾斜而重新树立，凿合金于孟门，百川复通，补穷夷以五色石，万物再生，纵使陛下拂去衣尘而游于广城，登上干山而离开东土，群臣怎能仰素，万民何处归人？何况交祀配天，礼器空置，斋宫清庙，乐器不沉，仰望栾舆，朝夕盼望，瞻视法驾，如饥似渴，怎能长久拖延众议，荒废常法？就邦凯旋收复，函谷洛阳已平，高奴岳阳公馆虽毁，卓和亲卫家气犹存，高门高耸，甘泉四场，土龟侧影，仙人成路，这大概是九州之赤县，天下之枢纽。博士捧图书而见环，太常定礼仪以立，怎能不扬起清景奔赴名都，背其玉鸾而返回正寝？从前东周已迁，镐京于是不复，长安一乱，夹洛永为居所，夏后以万国朝会诸侯，文王以六州匡正天下，以百里之基业建帐三尺，凭借残楚之地抗拒六戎，以一旅之众歼灭三叛，坦然大定，御车东归，解五牛于冀州，摸六马于谯郡，遥思前古，岂能做到？对答天命， 无可让得，有理存焉，敢再次启奏。皇帝仍未听从。辛卯日，薛猛将军朱买臣奉皇帝密旨，杀害豫章王萧栋及其两个弟弟萧乔、萧辽。四月乙巳日，益州刺史辛寿假黄钺、太尉武陵王萧纪在蜀地建钺即位，年号天正。皇帝派遣兼司空萧泰、祠部尚书乐子云拜谒陵墓，修复社庙。丁巳日，下令解除戒严。五月庚午日，司空南平王萧克以及宗室王侯、大都督王僧辩等再次上表请求上尊号，皇帝仍然坚决推让。甲申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王僧辩为司徒。已有日，在江陵市斩杀叛贼左仆射王伟、尚书吕季略、少府青州时珍、舍人严旦，于是下令赦免境内。齐将潘乐、辛恕等进攻秦郡，王僧辩派遣将领杜泽率众抵御，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齐人庆贺平定侯景。八月，武陵王萧纪率领八蜀之众东下，派遣护军将军陆法和驻守巴峡以抵御。九月甲戌日，司空南平王萧克去世。十月乙未日，前凉州刺史萧洵从北魏回到江陵，被任命为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申日，在殿内拘捕襄州刺史王陵。庚戌日，王陵的长史陆纳及其将领潘乌类等举兵反叛，攻陷襄州。同月，四方征阵王公卿氏再次劝进，上了三次表彰，皇帝才答应。冬十一月丙子日，皇帝在江陵即位，改太清六年为成圣元年，逃亡租税和旧债都允许宽免，孝子顺孙全部赐予爵位，长期囚禁的犯人特别加以宽恕，剥夺官职劳役一概免除。当天皇帝不登正殿，公卿只是陪列而已。当时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。己卯日，立王太子萧方举为皇太子，改名元良，立皇子萧方志为晋安郡王，萧方略为始安郡王，追尊生母阮修容为文宣太后，改谥中壮太子为武烈太子，封武烈太子之子萧庄为永嘉王。同月，陆纳派遣将军潘乌类等在路口击败衡州刺史丁道贵，丁道贵逃往零陵。十二月，陆纳分兵袭击巴陵，襄州刺史萧洵击退了他。天门山捕获野人，出山三天后死亡。有流星坠落在吴郡，淮南有几百头野象，毁坏百姓房屋。宣城郡猛兽暴虐吃人。这一年是西魏废帝元年。二年春正月乙丑日，诏令王僧辩讨伐陆纳。戊寅日，任命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。己卯日，江夏宫南门的门栓飞脱。三月庚寅日，有两条龙出现在襄州西江。下午月甲申日，西魏大将尉迟迥进兵逼近巴西，同州刺史杨前运献城投降尉迟迥。己丑日，武陵王萧纪的军队到达西陵。六月乙卯日，王僧辩平定襄州。秋七月，武陵王萧纪的军队大败，武陵王被杀。八月戊戌日，尉迟迥平定蜀地。九月，北齐派遣郭元建及将领邢高远、布袋汉萨、东方老率众驻扎合肥。冬十一月辛酉日，王僧辩留镇姑熟，豫州刺史侯恬占据东关垒，征召吴兴太守裴之衡率众接应。戊戌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褒为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婉为右仆射。十二月，粟裕土人东方光占据城池归顺北齐，北齐江西州郡都起兵响应。三年春正月，西魏皇帝被向安定公废黜，立齐王元阔为帝，这就是恭帝元年。三月，主义库出现一条一丈多长的黑蛇，几十条小蛇跟随其后，抬头高丈余向南望，不久消失不见。皇帝又和工人前往玄州院，再次看见大蛇盘踞在面前，众多小蛇环绕，都是黑色。皇帝厌恶此事，工人说这不是怪异，恐怕是潜龙。皇帝敕令有关部门当天取几千万钱镇压在蛇，出现处以验胜。于是举行法会，赦免囚徒，赈济穷乏，退居七星省。又有蛇从屋顶掉落在皇帝帽子上，忽然消失。 还有龙光殿上所成的监鱼中出现小蛇缠绕在鱼中，头架在加西前的金龙头上，见人便逃走，追之不及。城壕中龙腾出，五彩绚烂，耸跃入云，六七条小龙相随飞去，群鱼腾跃，坠死在陆地上。龙所在之处形成一个洞穴，大小如数百壶粮仓。原来大城上常有紫气，到这时逐渐消散。甲辰日，任命司徒王僧变为太尉，车骑大将军。戊申日，任命护军将军、颍州刺史陆法合为司徒。夏四月癸酉日，任命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为司空。六月癸未日，有黑气如龙出现在殿内。秋九月辛卯日，皇帝在龙光殿讲述《老子》经义。此前西魏使者宇文仁术来聘问，北齐使者又到江陵，皇帝接待宇文仁术有缺失，西魏向安定公因此怀恨。以四日派驻国万钮于景来进攻。冬十月丙寅日，西魏军队到达襄阳，梁王萧窃率众会合。丁卯日，停止讲经，内外戒严，皇帝乘车出行乘栅，大风拔起树木。丙子日，继续讲经，百官身穿戎服听讲。下诏征召王僧辩。十一月甲申日，皇帝前往金阳门讲习武事，设置南北两城主。皇帝亲自检阅，风雨交加，部队尚未交锋，旗帜飘乱，皇帝驾车而回，毫无秩序。风雨随即停息，众人暗自惊异。已有日，任命领军胡僧佑为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，右仆射张婉为副，左仆射王包都城西城南诸军事，直殿省袁景亮为副。丁亥日，西魏军队到达栅栏下。丙申日，征召广州刺史王林入园。丁酉日，大风，城内火烧毁居民数千家，认为罪过在妇人，斩杀后沉尸示众。当日皇帝仍赋诗不辍，任命胡僧佑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庚子日，信州刺史徐世朴、晋安王司马任约的军队驻扎码头岸。当夜有流星坠入城中，皇帝取尸草占卜，挂城后取龟氏验卦，随即扔在地上说，我若死在此下，岂非命乎。于是撕裂帛布写信催促王僧辩说，我人死等你，可以来了。戊申日，胡僧佑、朱买臣等出战，朱买臣战败。辛亥日，西魏军队大举进攻，皇帝出琵琶门亲临阵前督战，胡僧佑中流矢而死，军队溃败，反叛者斩杀西门手足，引入西魏军队。皇帝被俘，被带到梁王萧窃营中，备受责问侮辱。某日见到西魏仆射长孙简，欺骗长孙简说，城内埋有千斤黄金，想赠给你。长孙简于是带皇帝入城，皇帝趁机述说萧窃侮辱的情况，对长孙简说，刚才姑且骗你，是想说这话而已，哪有天子自己埋金的。长孙简于是将皇帝留在主衣库。十二月丙辰日，徐世朴、任约退守巴陵。辛未日，西魏人杀害皇帝。次年四月，梁王萧方至城治，追尊为元皇帝，庙号世祖。皇帝聪慧颖悟，俊朗不凡，天才英发，出言议论，声音如钟。五六岁时，武帝曾问他所读之书，回答说能背诵曲礼。武帝让他背诵，随即背诵上篇，左右无不惊叹。当初出生时患眼病，医治反而加重，武帝亲自斟酌治疗，于是失明一目。于是回忆起先前的梦，更加怜爱。长大后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。武帝曾问孙策在江东时年纪多大，回答说十七岁。武帝说，正是你的年纪。皇帝不好声色，很仰慕高明，担任荆州刺史时设立周学和宣尼庙，曾设置儒林参军一人，劝学从事二人，学生三十人，增加粮食供给。皇帝擅长书法绘画，自己画宣尼像，为之作赞并书写，时人称为三绝。与裴子野、刘显、萧子云、张纂以及当时才俊为布衣之交，长字比诸葛亮、桓温只有张纂认可。生性喜好矫饰，多猜忌，对于名声不肯假借于人，稍有胜过自己的，必加悔害。皇帝姑母一心招长公主之子王权兄弟八九人拥有盛名， 皇帝嫉妒其美，于是将宠姬王氏之兄王恒改名为林，以同其父名。记恨刘志林的学问，派人毒死他。如此之事很多，即使骨肉也便遭其祸。当初居文宣太后丧时，仿照丁兰制作木母，到武帝驾崩，隐瞒丧事超过一年，才发布凶讯。又刻檀木为像，放在百福殿内侍奉，很谨慎。早晚进宿时，动静必禀告，其虚伪造作如此。生性喜爱书籍，因患眼疾，多不亲自执卷。设置读书的左右侍者，轮流值班，昼夜常态，几乎没有休息。即使睡着，书卷仍不放下。五人各四一更，常至达旦，常熟睡打鼾，左右有睡着，朗读诗次或偷卷度纸。皇帝一定会惊醒，下令重新诵读，并用金条责打。虽然军务紧急，政务繁多，但军书檄文，诏令诰命，落笔即成，几乎从不空闲。他常说，我在文士面前藏拙，在武夫面前惭愧。评论者认为这话说得对。当初在浔阳时，梦见有人说，天下将要大乱，大王必须维系他。右背后长有黑痣，巫婆看见后说，这是大贵之相，不可言说。起初武帝命令赫格担任地府的资议参军，让他讲授三礼。赫格西行时心中很不高兴，路过时拜访御史中丞江阁告别。江阁告诉他说，我曾经梦见主上逐个召见各位皇子，到了湘东王时脱下帽子授给他，此人日后必当继承地位，您还是去吧。赫格点头同意。等到太清年间发生祸乱，他便顺应了天命。自从侯景之乱后，州郡大半落入西魏手中，从巴陵以下到建康，以长江为界，荆州边界北到武宁，西抵峡口，从武陵以南又被萧伯占据，国家统辖的区域不过千里之遥，入籍的户口不满3万，中兴的盛况到此为止。武陵平定后，有人议论想利用那里的州建迁都建业，宗领黄罗汉都是楚地人，不愿迁移，皇帝和胡僧佑也都不想动。仆射王褒、左护尚书周弘正多次进言说建都楚地不便。宗领和御史大夫刘毅认为建业的王气已经耗尽，而且主公的沙洲已经满摆，于是便留了下来。不久岁星出现在景宿，荧惑星守在星宿。皇帝观察天象后感慨地对朝臣们说，我观察天象，恐怕将有贼寇，但吉凶在于我，命运由天定，躲避他有什么益处呢？等到西魏军队逼近，守门人朱买臣暗箭上前说，只有斩杀宗领黄罗汉，才能向天下谢罪。皇帝说，以前确实是我的主意，宗黄二人有什么罪？两人退入人群中。等到西魏人焚烧栅栏，朱买臣、谢达人劝皇帝趁着黑暗突围出去投靠任约。皇帝一向不擅长骑马，说事情一定不会成功，只会增加耻辱罢了。谢达人又请求亲自护卫，皇帝以此询问仆射王褒。王褒说，谢达人是侯景的同党，怎么能信任？成就他的功劳不如投降。于是收集了10多万卷图书全部烧掉。谢达人又请求守卫内城可以收据5000士兵。皇帝同意了，当即任命他为城内大都督，将皇帝的仪仗乐队配给他，并配以公主。不久又召来王褒商议，谢达人请求入见却得不到允许，吐血而去。于是派皇太子王褒出城作为人质，请求投降。过了一会儿，黄门郎裴正冲出门去。皇帝骑着白马，穿着素衣从东门出去，拔剑击打城门说，萧氏城竟然到了这个地步。西魏军队到来共28天，向四方征调援兵，援兵未到而城池被攻破。在幽禁逼迫中，讨要酒喝，做了4首绝句诗。第一首说，南风且绝唱，西陵最可悲，今日还蒿里，终非风善时。第二首说，人事逢百六，天道一真衡，何言一蝼蚁，一旦损鲲鹏。第三首说，松风轻小哀，霜雾荡夜来，寂寥千载后，谁为轩辕台。第四首说，夜长无岁月，安知秋与春，园林武术性，空得动耕人。梁王萧妾派尚书副准监督行刑，皇帝对他说， 你幸亏为我宣读。傅准捧着诗流泪不能自禁，地上土囊将他闷死。梁王萧妾命人用布帕包裹尸体，用蒲席收敛，用白毛捆扎，用一辆车葬在金阳门外。闵怀太子萧元良和史安王萧方略等人都被杀害。徐世溥人曰从码头逃往巴陵，人曰后来投降了北齐。将军裴基、裴基的弟弟裴基都被害。谢大人三人互相抱着一起被屠杀。汝南王大封、尚书左仆射王褒以下都被俘虏送往长安。于是挑选男女百姓数万人分别充当奴婢，幼小体弱的都被杀死。皇帝对于记忆无所不通，曾经得不到南方的消息，用试草占卜得到包卦变为艮卦。他说南方的消息已经到了，现在应当派左右祭星前去查看。果然如他所说，宾客们都惊叹他的神妙。凡是占卜决断都是这样。起初跟随刘瑾学习相术，于是询问自己的寿命，刘瑾回答说不到50岁会有小的灾祸，攘姐可以避免。皇帝自我勉励说如果真有定数，攘姐又有什么益处。到这时他47岁了。他特别多禁忌，墙壁倒塌，房屋倾颓，如果年月不利终不修改。庭院中野草荒芜，命令鞭打除草，他就是这样谨慎护持。著有《孝德传》《忠臣传》各30卷，《丹阳引传》10卷，注释《汉书》115卷，《周易讲书》10卷，《内典博要》100卷，《连山》30卷，《慈林》3卷，《玉涛》《金楼子》《补缺子》各10卷，《老子讲书》4卷，《怀旧传》2卷，《古今全德志》《荆南地纪》《供职图》《古今同姓名录》1卷，《世经》12卷，《世赞》3卷，文集50卷。起初成圣二年3月，有两条龙从南郡城西升天，百姓聚集观看，五彩分明。江陵的顾老私下相契说，往年龙从健康秦淮河出现，而天下大乱，如今又有龙出现，灾祸不久就要到了。皇帝听说后很厌恶，过了一年就遭遇了祸事。又江陵原先有99个沙洲，老人相传沙洲满100就会出天子。桓玄任荆州刺史时，内心怀有篡逆之心，于是派人凿破一个沙洲以凑足100之数。随后沙洲崩散，最终没有成功。宋文帝做宜都王时在藩地，一个沙洲自己形成，不久文帝继承皇位。后来遭遇元凶之祸，这个沙洲又消失了。太清末年，之江杨之阁浦又生出一个沙洲，群臣上书庆贺，第二年皇帝即位。成圣末年，那个沙洲与江岸相连，只剩下99个了。晋皇帝名方志，字惠相，小字法真，是元帝的第9个儿子。太清三年封为新梁侯，成圣元年封为晋安郡王，成圣二年出京任江州刺史。成圣三年11月，西魏攻克江陵，太尉王僧辩、司空陈霸先商议决定以晋皇帝为梁王太宰承制。成圣四年2月癸丑日，从江州迎接到建业，入居朝堂，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司空陈霸先班建20人，以襄州刺史萧洵为太尉，广州刺史萧伯为司徒。3月，北齐派上党王高焕、宋真阳侯萧明前来主持梁朝四位，到达东关，派吴兴太守裴之衡抵抗。交战，裴之衡战败，阵亡。4月，司徒陆法和以颍州投降北齐，派江州刺史侯恬讨伐他。7月辛丑日，王僧辩接纳真阳侯萧明，从采石渡江。甲辰日，进入建业。丙午日，即委位，年号天成，以晋皇帝为皇太子。司空陈霸先袭击杀死王僧辩，废黜萧明，而奉代晋皇帝。绍泰元年秋9月丙午日，皇帝即位。冬10月己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，以真阳侯萧明为司徒，封建安郡公。壬子日，加司空陈霸先尚书令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镇州刺史杜堪起兵攻打信武将军陈倩于长城，一心太守韦载响应。癸丑日，以太尉萧洵为太保，以司徒萧明为太傅， 司徒萧伯为太尉，以镇南将军王林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日，尊生母下贵妃为皇太后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辛未日，司空陈霸先东讨韦载，韦载投降。丙子日，南豫州刺史任约、乔秦二州刺史徐嗣辉起兵占据石头城反叛。十一月庚辰日，北齐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世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率众投奔任约，进入石头城。十二月庚戌日，任约、徐嗣辉等人到采石迎接北齐援军。丙辰日，派猛烈将军侯安都在江宁截击，大败敌军，任约、徐嗣辉等人逃往江西。庚申日，翟子崇等人投降，并放他们返回北方。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日，大赦天下，追赠谥号给简文帝的各位儿子，封已故永安侯萧缺的儿子萧后为少陵王，以奉邪王之后。癸未日，镇州刺史杜堪投降，下诏赐死，赦免吴兴郡。己亥日，以太保宜丰侯萧洵袭封鄱阳王。东阳州刺史张彪在善言围攻临海太守王怀镇。二月庚戌日，派周文玉、陈倩袭击会稽讨伐张彪，张彪战败逃走。以中尉将军临川王大款仍一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丙辰日，若斜村人斩杀张彪，将首级传送到建业，赦免东阳州。甲子日，因东部地区遭受杜堪、张彪之乱，派大使巡视安抚。这个月，北齐派使者来聘问，派侍中王阔回访。三月壬午日，班诏远近都兼用古今钱币。戊戌日，北齐将领萧轨出兵炸口，向梁山进发，陈霸先大败齐军。夏四月壬申日，侯安都率清兵袭击北齐行台司马公于溧阳，大破齐军。五月癸未日，太傅建安公萧明去世。庚寅日，北齐军水陆并进，进入丹阳县，京城内外戒严。六月壬子日，北齐军到达玄武湖西北。乙卯日，陈霸先大破北齐军。戊午日，大赦天下。辛酉日，解除戒严。秋七月丙子日，司空陈霸先进位司徒。丁亥日，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天为司空。八月己酉日，太保鄱阳王萧洵去世。九月壬寅日，大赦天下改元。司徒陈霸先进位丞相、录尚书事，改封义兴郡公。加中权将军王冲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吏部尚书王通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十月乙亥日，西魏丞相安定公去世。十一月，修建云龙门、神武门。十二月壬申日，晋太尉萧伯为太保。甲午日，封前寿昌令刘瑞为汝阴王，前镇西法曹行参军萧衍为巴陵王，以奉宋齐两代的后嗣。庚子日，西魏恭帝禅让帝位于北周。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日，下诏寻求鲁国孔氏家族封为奉圣侯，并修缮庙堂，准备祭祀典仪。又下诏各州设置中正官。原先选拔举荐不得直接凭个人文书任命官职，都必须经中正官签署上报，然后酌情授予。选拔中正官，务必求取年高德少、熟悉典制的人，以其他官职兼任。以开府仪同三司王林为司空，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。二月庚午日，派领军将军徐度进入东关。太保、广州刺史萧伯起兵反叛，下诏平西将军周文玉、平南将军侯安都等人南征讨伐。戊子日，徐度到达合肥，焚烧北齐船舶三千艘。癸巳日，周文玉驻军巴山，抓获萧伯的伪帅欧阳伟。三月甲寅日，德州刺史陈法武、前衡州刺史谭远在始兴攻杀萧伯。下四月癸酉日，驱赦江、广、衡三州以及都内被贼寇逼迫的人。己卯日，铸造四柱钱一枚，当二十文。北齐派使者通好。壬辰日，改四柱钱一枚，当十文。丙申日，又关闭细钱流通。五月乙巳日，平西将军周文玉晋号镇南将军，平南将军侯安都晋号镇北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戊辰日，余孝请派使者到丞相府请求投降。秋八月，加丞相陈霸先特殊礼仪。九月，北周种宰宇文护杀死闵帝。 丞相陈霸先改授相国，封陈国公。冬十月戊辰日，晋陈国公爵位为王。辛未日，皇帝禅让帝位于陈朝。陈朝接受天命，奉皇帝为江阴王，死于外邸，时年16岁，追谥晋皇帝。论述说，帝王的地位是天下最重要的职责，文武之道是守护国家所应当遵循的。至于在实际运用中，他们的意义如同水和火，相互配合就可以成功，偏重一方就会造成祸乱。观察有良的各位皇帝都只是偏重某一方面而已。简文帝有文明的天资，这是上天授予的，他从旁支庶子出身进入东宫成为太子，治理国家的方略，他的道理却不为人所知。宫体失所流传的尚且改变了朝野风气，虽然空有皇帝虚号，又怎能挽救灭亡呢？元帝占据有利地势，开创了中兴的基业，既洗雪了仇耻，又顺应了天意民心。但他内心积满猜忌残忍，外表推崇矫饰，哭丧的礼节，残忍的拖延，过了一年，定省的制度把情感寄托在木偶上，最终导致雍州招引敌寇，祸端起于河东的杀戮。益州亲自相寻，事态沿袭少林的困窘，悖逆的言辞屈服于僧辩，残暴酷虐达到原政的极点，不义不清净，竟到如此地步。而且他谋划没有长远考虑，心力劳苦而志向太大，对内舍弃宗国，对外逼迫强邻，对外放松藩篱，对内崇尚讲学，最终突然遭到杀害，才追想秦始皇的旧事。虽然满腹文章典籍，又怎能挽救社稷的废墟呢？纵观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废兴代代都有，但没见过三代连续遭遇祸患像萧梁宗室这样残酷的。晋皇帝以这样的幼年，面对着衰颓的命运，想要不辞让帝位，难道可能吗？当初武帝末年，都城用钱每百文都扣除9文，称为900，后来竟然发生了侯景之乱，到江陵将要覆灭时，每百文又扣除6文，称为600。有见识的人认为九是阳九，六是百六，这大概符合历数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。好啊，郑文真公评论说，高祖武帝本是上天所纵任的，聪明而机考古道，道术仅次于生而知之者，学问广博通达，能文能武，多艺多才。他从诸生出身，有不受拘束的气度，适逢昏君凶残肆虐，兄弟遭遇祸害，他集合义军将要洗雪加冤，说纣王可以讨伐，不期而会，如龙腾跃于凡，汉如奠基于襄颍，剪除离心离德者如同摧枯拉朽，攻取毒夫如同拾取遗物，他的雄才大略本来是无法称道的，等到悬挂了白旗之首，方才应和皇天的眷顾，不失德性恩惠，使近者悦服，远者归附，开通荡荡的王道，革除靡靡的商朝风俗，大力修明文教，盛世礼容，鼓动宣扬玄风，阐扬儒家事业，披甲执兵者心存仁义，在尊祖之间折冲尊祖，声威震动寰宇，恩泽流布远方，战争停息，共数十年，人才济济，礼仪洋洋，魏晋以来没有这样昌盛的。但是不能只惜末节而敦厚根本，舍弃雕琢而反归质朴，追求名声喜好声势，崇尚浮华，抑扬孔墨，流连浮道，有时彻夜不睡，有时日暮不食，不是为了弘扬大道以利万物，只是装饰至巧以惊动于人，而且心中未能忘怀荣华，空自侧身于苍头之舞，高谈阔论是富贵如脱洗，最终却留恋皇帝的尊位。人的大欲在于饮食男女，至于轩冕殿堂，并非切身及物，高祖摒除世欲，却又眷恋轩冕，得到了难以做到的，却滞留在容易做到的，可以说是神思有所不通达，智慧有所不通畅了。等到精华渐渐枯竭，奉德已经衰败，听受迷惑，权柄落在奸佞手中，太子和百官都不能敬言，浮躁之心晚年更加严重，见利而动，刚愎自用违逆占卜，开门一道，气好即仇，祸起萧墙，灾祸成于荣节，自身死于非命，灾祸波及一兆，士大夫死于风敌之下，老幼被战马踏成粉末。看到那蜀离之诗，悲痛甚于周庙。常言麦秀之歌，悲伤甚于殷墟。自古以来以安宁为危险，既已成功却失败， 颠覆之快，是书契从未听说过的。易经说，上天所帮助的是顺，人们所帮助的是信。高祖遭遇这样的屯包之难，不得善终，大概是因为动而陷于危险，不由于信顺，失去天人之助，怎能避免于此呢？太宗皇帝聪明过人，神采秀发，多闻广博，富有辞藻，但是文采艳丽而实用很少，华而不实，体力穷尽盈利，毅力很少疏通，哀思之音，于是移风易俗，以此治理万国，不同于周宋和汉庄了。我生不逢时，遭遇多难，劫逆山洞，巨华滔天，开始时如同被囚在油里，最终类似妄疑之祸。
悠悠苍天，可以问吗？
当初国家开始艰难，兵士缠绕朝廷，诸侯离开职守，奋袖而起秦王。元帝以磐石般的宗室身份，接受分闪的重任，适逢军亲之难，担任连帅之长，不能抚剑长胆，枕戈泣血，亲身率领士卒，致命前驱，却反而拥兵徘徊，内心怀有不平，坐观国变，以为自身幸事，不急于诛杀王莽、董卓之徒，却先进行兄弟之间的杀戮，又深沉猜忌，残忍酷虐，多行无礼之事，惩治便以掩饰过错，肆意奋力以害人。爪牙般的众将，心腹般的谋臣，有的被看一眼就遭拘囚，有的因一句话就被剁成肉酱，朝廷中的君子相顾恐惧，自认为安如泰山，算无一策，被邪说所恐惧，就安于荆楚之地。虽然元凶被剪除，但社稷尚未安宁，而西陵责备之言已起，祸败随即到来。这是上陵降下明鉴，戒守于此，天道人事，难道可以诬枉吗？他专心致志于艺文，采浮华而弃忠信。军事上果敢刚毅，先骨肉后仇敌，口诵六经，心通百家，有仲尼的学问，有公旦的才能，这恰恰足以增加他的骄矜，增加他的祸患，对金陵的覆没有何补救，对江陵的灭亡有何救助呢？晋帝遭遇家庭不幸，继承着屯南之运，征伐由自己发出，政行却不由于自己，当时没有伊尹、霍光那样的辅佐，怎能不由高让呢？